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们要研读以赛亚书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以赛亚书。以赛亚这一卷先知书是在雅歌的后面。昨天我们已经看过了一些关于以赛亚书的背景资料，特别认识到真假先知的分别，以及先知的工作与特性等等。以赛亚书是一卷很重要的先知书，许多研究死海古卷的圣经学者都特别用心研究以赛亚书，而死海古卷的发现其实是十分偶然的，可是有神的美意在其中，使许多批评圣经者的言论可以不攻自破。因为有不少批评圣经的人说，先知以赛亚不止一个，乃是有两个到三个之多。但是死海古卷的发现和研究让我们晓得，写以赛亚书的人其实只有一位而已。当我们研究以赛亚书的时候，有一样的发现可能令我们感到惊奇的，那就是以赛亚书的结论竟然跟全本圣经的结构很相似。我们可以做如下的比较，圣经一共有66卷，而以赛亚书刚好有66章。圣经的旧约部分有39卷，而以赛亚书的头39章是讲律法和神的政权的，相当于旧约所注重的信息。另外，圣经新约部分有27卷，而以赛亚书的后27章又恰好是论到恩典和神的拯救，正是新约圣经要传达的信息。还有，全本圣经有66次是直接引述以赛亚书的，而27卷的新约中有20卷是曾经引述过的。由此可见，以赛亚书和新约圣经是有十分密切的联系的。我们可以单从新约的研究中去认识以赛亚书，特别是用来论到基督的时候，更有许多是出自以赛亚书的。以赛亚书的第36到39章的预言特别跟人类的历史有莫大的关系，虽然所用的手笔跟语调有不同之处，不再用诗的形式，而是改用散文的形式，然后从40章到66章又回复到诗的形式，但是跟头一部分却有很大的对比。头一部分所讲的竟是神的公义和审判，但到最后则看见了神的恩典、受苦和将来的荣耀，这是不同的主题。 正因为在主题上有如此明显的分别，所以批评圣经的人便提出了两个以赛亚的说法来解释。然而我们可以了解得到，主题的改变不一定是关系到作者的改变，这不是必须的。而且我们也从来没有听过有以赛亚第二的出现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23节在引述以赛亚的时候，就只是提到以赛亚而已。那里的经文记载，施洗约翰说，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修直主的道路，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。同样，主耶稣在引述以赛亚书的时候，也就说以赛亚而已。腓力也曾经用以赛亚书的其中一章去引导埃提阿波的太监认识耶稣。至于其他的引述和记载，都可以证明以赛亚书的作者就是以赛亚一个人。以赛亚的预言除了许多有关将来遥远的事之外，还有不少是论到当时和当地的。比方说，当耶路撒冷被亚述大军围攻的时候，以赛亚说预言，以赛亚书第37章32和33节说，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，必有逃脱的人从西安而来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，他必不得来到这城，也不在这城里射箭，不得拿盾牌到城前，也不筑垒攻城。另外我们也看见以赛亚书第38章论到西西家的病，这些预言都几乎是立即应验的。其他有很多的预言都不是在以赛亚有生之日应验的，但是到今天他们已经应验了。就像对巴比伦城的预言，以赛亚书第13章19节到22节这样说，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，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，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，其内必永无人烟，世世代代无人居住，亚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篷，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，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，咆哮的兽满了房屋，鸵鸟住在那里，野山羊在那里跳舞，豺狼必在他宫中呼嚎，野狗必在他华美殿内吼叫。巴比伦受罚的时候临近，他的日子必不长久。关于巴比伦再远一些的预言，记载在以赛亚书第47章里面也都应验了。许多发掘巴比伦洞穴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些预言的准确性，因为巴比伦城超过50英里的范围都成为穴洞和废墟。虽然这伟大的文明古国仍然在我们的脑海中，然而它的实际命运如何，是完全依照以赛亚书中的预言一一应验的。这不过是所举的一个例子而已，其他的例子我们在查考这卷书的时候才一一的提出来。新约圣经以耶稣基督为论述的主题，以赛亚书也同样是以论述耶稣基督为主题的。很多人称以赛亚为第五个福音使者，而以赛亚书则称为第五卷福音书。基督从童女所生， 他的性情，他的生平，受死复活以及再来，都在以赛亚书里面有清楚和细致的描述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的分段和大纲。以赛亚书第一章到第三十五章是头一个大段，讲到神的审判是以诗的形式写成的，向人启示出神宝座的全能，其中有讲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现况和将来，葡萄园的比喻，以色列人的悲哀，以赛亚的呼唤，还有千禧年国度和论到围攻他们的列国的情形，有巴比伦、摩押、大马色、埃及、以东、阿拉伯、推罗等等。第三十六到三十九章是第二个大段，是历史的插曲，让我们看见神在大灾难中怎样拯救他的子民，讲到西西家王和亚述王希腊基利的侵略，西西家的祷告，亚述大军的败亡，西西家的重病祷告和得到医治，以及西西家王后来的愚昧。最后一大段是四十章到六十六章，讲到救主的来临，耶和华所给的安慰拯救怎样借着忧患之子去完成，和最后救赎者所得的荣耀重回到西安的情况。在看过这些背景和序言之后，现在我们开始以赛亚书第一章的研读。第一章讲到神控诉他的子民以色列，神向全宇宙发声，请他们一同加入审判，听神对以色列人所发的控诉。以赛亚生活在这一段紧张的时刻中，从各方面来看，今天我们也可以说是在历史上危机重重的时刻中，灾难接踵而至，世界没有一天安宁。那时候一个新的国度在北方兴起，而且渐渐地伸展它的权柄，亚述是以残酷见称的国，他正聚集他的大军要向其他的国家发动攻击。当时北国以色列已经败在亚述的手中，成为他的俘虏，使以色列人经历到被掳和亡国的耻辱。南国的犹大则是人人自危，感到威胁重重，朝不保夕。因为十八万五千的亚述大军正驻扎在耶路撒冷的城墙外面，在这绝望幽暗困难的日子中，西西家王进到圣殿里面向神祷告，于是神差遣先知去传给他安慰的信息，神保证亚述不会消灭犹大，而亚述的军队也不能踏足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，他们甚至于不能跨过这城的城门。可是神却预备了另外一个大国，就是巴比伦，去鲸吞犹大，因为他们背弃了神。不过神却给犹大另外一次的机会，为了表明神的公义以及神要惩罚他子民的原因，神呼唤他们都到他的院子里来，给他们机会去为自己答辩，并且听听神对他们的宣判，好让他们能够及时悔改回转，投在神的怜悯之下。今天神同样邀请我们去观看他的公义，我们可以细心地查看神公义的作为， 得着警惕。以赛亚记载了神审判列国的原则，神可以兴起列国，但也可以消灭列国，一切都是在他的掌握之中。今天世界的国度都在撒旦的权下，但是神仍然在其上掌管。神容许大国兴起，他也容让撒旦去利用他们，可是到神所预定的时间来临的时候，这些国家就必须从舞台上面被撤走。神要除去撒旦并他一切的作为，即使是神的子民犹太人也在他公义的审判之下，表明了神向列国所定的原则。当摩西领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，他和他们一起歌唱，其中提到耶和华是征战的勇士。不错，神正是这样。神从来不与罪恶妥协，他也不向恶势力投降屈服，因此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对神保持着信心和希望，正如先知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所说的：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翻到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，让我来读这一节的经文。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：当乌西亚、约坦、约哈斯、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，亚莫斯的儿子以赛亚的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。这里讲到一连串的王，当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乌西亚是犹大国的第十个王，他因为擅自烧香做了君王不该做的事，所以神惩罚他，使他马上生长大麻风，一直到死的时候。不过圣经却把乌西亚王列为好王，他的儿子约坦同样也是好王，可是乌西亚的孙子亚哈斯却是一个恶王，最后提到的西西家王却又是一个好王，他是向神祈求延长寿命的那一位王，而神也遂了他的心愿，照他所求的给了他。可是西西家在多余的岁月之中却变得愚昧，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，结果使国家走向了下坡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的经文：天啊，要听；地啊，侧耳而听。因为耶和华说：我养育儿女，将他们养大，他们竟背逆我。神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来说这些话，来做审判。这是神给犹大的惩罚。他还邀请天和地一同来听他的判决和审讯，可做见证人。神从来不在黑暗里行事，神所做的都是公义的，是光明正大的。这里的话跟生命记第32章的开始很相似。生命记第32章第一节说：诸天哪，要听，我要说话，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。当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，神是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，所以神邀请天地来为他做见证。可是500年之后，神却说：我养育儿女，将他们养大，他们竟背逆我。 这是神的叹息和悲伤。神感到难过伤心，因为以色列人是这样的对待他。好，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要继续讲解以赛亚书第一章。那么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让我先把这一章的经文读一次，请各位有圣经的听众朋友好好的准备，在下一次在讲解的时候就可以领受的更多。如果听众朋友没有圣经，那么先听我好好的把以赛亚书头一章读一遍。这里说，当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，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的末世，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，天哪，要听，地呀，侧耳而听，因为耶和华说，我养育儿女，将他们养大，他们竟背逆我。牛认识主人，女认识主人的槽，以色列却不认识，我的民却不留意。唉，犯罪的国民，担着罪孽的百姓，行恶的种类，败坏的儿女，他们离弃耶和华，藐视以色列的圣者，与他生疏，往后退步。你们为什么屡次背逆，还要受责打骂？你们已经满头疼痛，全心发昏，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，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，都没有收口，没有缠果，也没有用膏滋润。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，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，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鲸吞，既被外邦人倾覆，就成为荒凉，仅存锡安城，好像葡萄园的草棚，瓜田的茅屋，被围困的诚意。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留余种，我们早已像索多玛、俄莫拉的样子了。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；你们这俄莫拉的百姓啊，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。耶和华说：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？公绵羊的番祭和肥粗的脂油，我已经够了；公牛的血、羊羔的血、公山羊的血，我都不喜悦。你们来朝见我，谁向你们讨这些，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？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，香品是我所憎恶的，月数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。做罪孽又守严肃会，我也不能容忍。你们的月数和节气，我心里恨恶，我都以为麻烦，我担当便不耐烦。你们举手祷告，我必遮掩不看，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，我也不听。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。你们要洗濯自洁，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，要止住作孽，学习行善，寻求公平，解救受欺压的，给孤儿伸冤，为寡妇辩渠。耶和华说：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。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；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你们若甘心听从，必吃地上的美物；若不听从，反倒悖逆，必被刀剑吞灭。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现在我们一同来感恩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您 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是何等的沉重，因为以色列人的光景常常也是我们的光景。我们得了你的拯救，蒙了你的恩惠，我们常常的背逆你，不听你的话。哦，主啊，是你伤心难过，以至于你的惩罚、你的管教要临到我们。主啊，求你怜悯。当我们听这些话语的时候，我们的灵苏醒，我们的心悔改归向主，使我们行在你自己的正道上，不再使你难过伤心。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